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好像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圣殿里面，这真的是非常感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的爱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我们来到你身宝座面前，在颂赞当中与你相遇。我们总是在恩典当中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跟能力。你是行作万事的神，我们是你名下的子民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，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，让我们的心被恩感，灵被安慰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和完全的向你仰望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是一匹珍贵的锦缎面料，缎面色彩亮丽，仙鹤栩栩如生。这就是中国四大名锦之首的南京云锦，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。云锦具有独特的织造工艺，需要手工编织，要上下两人在织布机上彼此配合操作，一天只能织5到6厘米。至今这个工艺都不能用机器来代替。云锦可以配上不同种的花色，一幅成品有时多达100多种颜色，所以整幅面料就能呈现出丰富的色彩，浓淡相宜，像是绚丽的天边云彩。这也是云锦名称的由来。云锦采用独特的通经断纬的编织方式，就是纵向的经线跟横向的纬线交织在一起，花纹通过不同颜色的丝线梭子就来回的交织而成。所以从云锦的背面来看，其实是有很多断开的线头。织锦背后承载的是生命的岁月，有工人辛勤的汗水。光鲜亮丽的云锦背面其实是不平整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凌乱的。而且色彩越丰富，背面的线头其实就是越多越凌乱。我们不能够说不想投入精力，我们不能说不想接受凌乱，因为正是这一些造就了这么绚丽的云锦面料，它们是一个整体，没有办法做出分离。传道书是传达智慧的书卷，但是里面有很多矛盾的说法，就像是那一些的线头。所以云锦的编织过程恰好就带给我们一些的启发。在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雾里看花，传道者把虚空、智慧还有上帝这三个主题交织在一起，这让传道书看起来也像是一幅精彩纷呈的编织面料。我们该如何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？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当中，怎么才能有智慧？面对不能够控制、不可预测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有些抓狂？我们能否从圣经当中得到真正的答案？今天我们就来看《传道书》11章1到6节的经文。这一位有智慧的传道者告诉我们，其实人生包含两个重点，就是你应该做的事和你不知道的事。在这两个重点分布在经文当中，在第2节和第6节甚至同时包含这两个方面。我们先从第1、2和6节这三节当中来看传道者的劝勉。原文当中使用的是命令式的动词开头，所以他劝勉当中有对听众的期待跟要求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会惊奇地发现，在传道书最开篇的时候，传道者不是那么说吗？最著名的金句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 传道者在言谈当中透露着消极的情绪，还有无奈的心态。他说，都是虚空，忙碌好像是没有什么益处。但是在11章1到6节的经文，他却用命令的语气告诉我们所有人，你们要勤劳的工作。这是不是相互矛盾呢？其实传道者跟我们一样有着人生的困惑，他也想要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跟答案。如果我们只是过度的追求名利，那肯定一定会陷入到虚空的结局，因为那是毫无止境的。但如果好好的使用我们忙碌的成果，那我们的忙碌就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。不过传道者告诉我们，努力的工作之后到底有多少成果，可能我们还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在第二节、五节和六节当中，传道者连续地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，我不了解。你应该做的事，我们先看传道者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做什么。首先他说，你应该慷慨地给予。11章1到2节，传道者说，你要把粮食撒在水面上，因为日久你必得回，你要分为七份或分为八份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在地上发生。好像我们不太明白传道者为什么让我们去浪费粮食，但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的翻译，就会比较容易明白。那里说，当慷慨施舍，因为日后必有收获。当把你的资财分给多人，因为你不知道日后会有什么灾难临到世上。原来传道者说把粮食撒在水面上的意思是，不是随意使用粮食，而是鼓励我们要慷慨的给予，不计损失的施舍，甚至把财物分给更多的人。今天的社会对权利跟义务是斤斤计较的，你应该做多少，我应该做多少，你应该承担多少，我应该承担多少。但从世俗的眼光来看，施舍给穷人就等于把钱丢在水里，这是谁都不愿意做的赔本买卖。但是传道者说，你要慷慨的给予。施舍给穷人是有一个风险的，就是你不可能得到回报，可能他没有办法回报。但是传道者说，日后你必有所收获。今年在寒冷的北欧瑞典的街头转角，墙上挂着一些羽绒外套，墙上还写着两段话，你要是冷的话就拿一件，你要是想帮助人就挂一件。今年在温暖的新加坡的祖屋走廊的转角，设置了一个祝福亭，创办的人是家庭主妇阿祖拉。他说在疫情期间家里的经济出现了状况，他们一家四口得到了陌生的好心人的帮助，所以才能够渡过难关。在生活回到正常之后，他也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回馈社会，所以就筹集了食物、电器还有衣物，把它们整齐地放在架子上，让有需要的人可以自由地领取。这个月我们又迎来圣诞节，按照教会的惯例，我们鼓励肢体要任献圣诞礼物包，分发给低收入的家庭。弟兄姐妹每一年都积极的参与，今年很快就完成了320包的任务。昨天啊，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彼此的配搭，把圣诞礼物包装好，然后呢，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又带上这些礼物包，到大排337号的租赁组屋，挨家挨户的分给那里的居民。其实我们并不认识他们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生活上有需要，他们在心灵上有需要。这就是传道者他告诉我们的，你要慷慨的给予，把财物分给有需要的人，哪怕是没有办法回收的，哪怕他们是没有办法回报的。在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收获的是从神而来的喜乐，我们传承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导。 第二，传道者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努力的工作。十一章六节，圣经当代一本修订版说，你要早晚不停的播种。传道者他劝勉我们，从早晨到晚上，你不要停手哈，你要不停的撒种。这当然是工作是非常的枯燥又辛苦的，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，从早上上班直到晚上下班，你需要专注你的工作，你要努力的工作。在这个礼拜五，我跟一位姐妹谈话，她跟我分享了在青年团契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有一个默契的约定。他说，我们要努力的工作，以后如果我们有能力可以买车可以驾车，我们就要送那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在聚会之后可以回家。他说，因为他们在青年团契的时候就是这么被热心的对待，这么热心的接送。他的分享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付出的人是不求回报的，接受的人是心怀感恩的，他们愿意继续的传承。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工作，如果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工作和生活的话，你如果是为了让自己更富有，你看到的就是虚空，就是有限的。但如果你的努力工作可以造福社会，建造教会，让更多的人生活变得美好，那你的工作跟生活就变得有价值跟有意义，你的生命就可以荣耀上帝。接下来传道者让我们看到两种自然界的现象。传道者说，其实自然界有很奇妙的运行秩序和规律，我们通过观察跟体验的确可以掌握一些的常识。圣经当代一本说，云中满了水，自然就会下雨，树不论往哪里倒，它倒在哪里就会躺在哪里，这是我们知道的常识。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的依赖常识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掌握所有的事情。传道者奉劝我们不要自以为是，其实我们就是那么有限，没有办法全面的掌握所有的情况，也不可能预测将来的风险，我们要接受自身的有限。传道者鼓励我们要勇敢的采取智慧的行动，人的责任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常识采取行动。但是农夫很难等到一个完美的天气，很难预测到一个耕种的最佳的理想的时机，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风险，不然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就会一事无成。如果农夫过分的小心，因为怕风吹，因为怕雨打，避免撒种不均匀推迟栽种的话，他可能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这真的是我们的无奈，人就是这么的有限，我们会经历不可预测的风险，没有办法控制的局面。我们不可能预测跟掌控人生当中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，我们需要做的，我们能够做的，就是好好的生活跟认真的工作，而不是用心思花时间去想怎么去确定每一件事情完美了，我们才有所行动，因为那样的话你会错失机会。那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时机？其实就是当有需要的人出现的时候，当这个局面当中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应该抓住时机行动的时候。即便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，比如说工作的成果。圣经当代一本修订版说，你要早晚不停地撒种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的种子会发芽生长，或许所撒的都会带来收获，你不知道。虽然我们有时并不知道工作最终会如何发展，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工作会发旺，但是要果敢的决定和坚持的工作，最后总会带来收获。耶稣也曾经使用过撒种的比喻，他说有四种撒种的情况，撒在路旁的，撒在土浅石头地的，撒在荆棘里的，撒在好土里的，跟撒的人没有关系，跟土地有关系。 所以他说撒种的人并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，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慷慨地去撒天国的种子，传扬基督的福音。我们不知道神要使用哪一块的土地，因为那是属于神的奥秘，是神的作为。十一章五节，传道者用三个不知道来描述人的有限。大自然当中风的路线我们不知道，孕育生命的奥秘我们不知道，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作为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不可能知道上帝的全部计划，我们对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那是非常正常的。但是我们要做的是需要鼓起勇气，忠心地完成我们要完成的工作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许多的不确定性而失望跟沮丧，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无法成功而心里泄气，的确那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受。当今的文化跟环境也让我们无法忍受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们常常想要采取保守跟安全的措施，想要让事情变得万无一失，但是这样有时可能会错失上帝给我们的机会。从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当中，可以看到整卷的传道书它中心的核心，那就是你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什么事情是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。你没有办法预判什么是成功的，什么是不成功的。人类的智慧跟丰富伟大的神相比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跟预测未来的生活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全部的奥秘。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你要有智慧，你的智慧就是从现在开始要努力的工作。但是你不要贪得无厌，不要因为钱财加增而就让自己自以为是，不要花用一个月。于是这位弟兄就每一个月邮寄支票，这样过了十年。十年之后，这个修道院他们来了一封的邮件，说非常感谢这位弟兄的奉献，但是因为物价的提高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奉献从40美金提高到50美金？十年的时间，他只要求一个月多10美金。直到现在，这位弟兄他已经从美国返回台湾生活，但是他仍然托朋友帮助这位修士他要完成30年前的承诺。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宗派的两位弟兄，他们彼此感动着，彼此服侍着。疫情是反复蔓延的，病毒一个接着一个，疫情一波接着一波，我们的生活跟服侍会面临很大的冲击跟挑战，但是那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，总是给我们出人意外的恩典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平安，看到从他而来的确据。大概在17年前，我认识一对宣教士的夫妇，他们给我很多的关爱跟帮助，但是后来我们因为各自的服侍就失去了联系，当时通讯也并不发达。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们又重新的联系上，上帝很奇妙的带领，在疫情前他们还特别飞来新加坡来看望我。在这之后我们偶尔的联络，我跟我先生也为他们在海外的服侍而祷告。就是那么奇妙，每一次当我问候他们的时候就会有大事发生。就在上个月当我联络他们的时候，问他们有什么需要，他们就说一切都好。但是当我们通话结束之后，他却告诉我说，跟他一起吃饭交谈的宣教士居然现在发烧了，而且很严重。他把仅有的测试剂就交给了这位同工，他说如果你想要邮寄东西，那你就邮寄ART 测试剂给我好了。当时我很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，因为他们所在的城市并不发达，我就联络了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，这位长老就联络了当地的一位弟兄，结果第二天这一些的测试剂就送到了 这对宣教士夫妇的手里。他们当地有八个宣教士的家庭，那每一个都接受了测试，非常感恩，结果是阴性的。那我当时要还钱给这位弟兄，但是这位弟兄怎么都不要。我知道这位宣教士他在当地的物资不足，所以就想邮寄一些的物品啊、食品啊给他们。但是那一个星期我很忙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运到那里去。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姐妹，我就寻求她的帮助啊，或许她可能有方法可以运输到那里。这位姐妹她一知道的时候，她不但帮忙我运输，她还帮忙我去采购，买了很多必需品邮寄给他们，而且邮寄了好几次。这位长老、这位弟兄、这位姐妹根本继续感动着彼此，服侍着彼此。在圣诞来临之际，在圣餐桌前，让我们纪念道成肉身、诞生在马槽里的基督。天父上帝是慷慨的给予者，他赐下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成就这美好的福音。耶稣是我们属灵生命最美好的典范，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是索取，而是给予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上帝宝贵的儿女，我们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我们就是要努力地撒天国的种子。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，透过上帝的创造，我们看到他的伟大奇妙，透过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传道书的作者带领我们不断地寻找人生的意义，最后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，日光之下你应该做的事就是要努力的工作，日光之上总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，那是属神的奥秘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得活出人生的意义。面对不确定和不可知的未来，我们不能够放弃，不能够过一天算一天，也不要错过机会。要尽力的撒种，谨守上帝的诫命，成为慷慨的给予者。我们要努力的工作，忠诚的服侍，完成撒种的人生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带着敬畏你的心，侍立在你的面前。疫情仍在继续，我们随时，我们的心情都跟着疫情起伏波动。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求你让我们不要灰心跟失望，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能力上。我们愿意敞开心门，领受神的话，遵行主的道，尽力的撒种，欢呼的收割，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